生命记十一章一到九节，生命记十一章一到九节。我们这段时间我在逐日给大家讲生命记，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寻访古道，那是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的话，访问古道。一方面我们也想到有哪些我们应该接受的新的东西，可是并不是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老旧的有许多东西是好的，对吧？所以像今天有的基督徒再也不唱古典诗歌，我才实在觉得他们太可惜了，为什么放弃那些许多美好的教会的产业呢？有许多新的诗歌是很好的，可是有许多古典诗歌，我觉得不太有什么可以取代他们的。在许多事上也是这样，而生命记是摩西将要行完他世上的路程的时候，他给百姓重申神的律法，也叙述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神怎么对待他们，他们跟神交往的经历，提醒他们一些从一起头神就赐给他们的道路。所以我们用这一卷书来想到寻访古道是很好的。今天我们要看生命记十一章一到九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舍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你们那么想，你们那么想一起读就一起读八节九节吧。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好了好了，暂停一下。那么想读很好，你们继续读下去，我就不用讲道了，生命记把它读完很好。你在家里面多一点读它吧。摩西在这里再一次提醒他们，他们所见过的神过去的作为，奇妙的作为，那是神的古道。上一次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讲到？两个礼拜前，我们也提到这个，在这里摩西再一次提醒他们，他们看过神怎么样对付刚硬的埃及法老，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人加给他们的苦工，脱离埃及的铁炉。摩西提醒他们这些事，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神也喜欢提醒我们我们所经历过的基督的救恩。神主设立圣餐是要提醒我们这个，对吗？不，你不要每个礼拜才每个月才想到一次，但是每一次聚会都应该想到，也许每一天你都应该想到的。我们想到神曾经从最深的堕落救赎我们，我们被神救拔，而且升到最尊贵的位置，升到王子的位分上面，这是我们应该经常想到的。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提醒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的教会，那些信主的人，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他说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开头吧，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对吧？ 好，所以保罗希望他们对这件事情深刻的印在他们的里面。这一节我们一起读。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下面一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他们受过圣灵，我想初代的教会常常在信主的时候很快就被圣灵充满，他们遇见过主，看见过神的形象，不一定是在异象中看到的，那是指着在圣灵里面。我们今天保罗说我们不再凭外貌认基督，在圣灵里面，那是其中一件，我不太能够跟你说明那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们都可以这样遇见主，我们就是觉得可以面对面的遇见他，不是特别有一个异象看见他长头发穿白衣服，不是像这样，我们说不上来，可是我们就知道我们遇见了主，我们看见他的威荣，他的能力。保罗对加拉太人说，那现在为什么你们偏离了主的道，不继续走在这个古道中呢？这对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摩西在生命记十一章里面提到百姓，他们见过神在埃及地所行的那些大奇事，也见过神怎么样使红海分开，使他们走干地过去，他们看过这些大神迹。我们上一次提过，他们本应当就此这一切的事深刻的印在他们的里面，他们知道这样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而且刻印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应该就是这样就要认识神的。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对不对？他们只想到他们当时得到了帮助，只想到那个神迹的本身，然后过一阵子生活平淡的，忽然又遇见一个难处，他们就发怨言。那些他们所看过的提示并不因此刻印在他们里面让他们认识神，而只是一个经历而已。你不要让你的基督徒经历变成这样，我们都要留意。摩西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他们本应该看过这些事以后就全心的信靠神，眼目再也不要转离神自己。许多年以后，先知以赛亚也提到这样的事，提到神的百姓在埃及所经历的。也许你可以看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九节，我们来读它好吗？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一传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禹的不是你吗？这里拉哈伯、大禹，圣经学者认为，先知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在讲到埃及。埃及在先知书里面不止一次被称为大禹。所以先知以赛亚也是提醒他们要注意古时的事情，上古的时代他们的祖宗所经历的。所以先知跟摩西有一样的看法，他们本应该在当年看过神这些奇事之后，就应该刻印在他们心里面对于神的认识，而且一代传一代，传到以赛亚的时代，先知还是认为他们应该还要记得这一件事的。如果你不记得，那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所说的，你就应该去访问古道，像先知耶利米提醒他们的，要走在路上查看，要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心在其中，好叫我们可以得着安息。这是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的话，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所用的经文。先知要他们注意这一件事，还包括一个作用，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子，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可以因此确信神还是会施展他大能的膀臂，继续做奇妙的事，对吗？我们有时候想到 古时不是只叫我们怀念一下，好像去观赏博物馆一样，不是的。因为那位神在古时行作奇事的神，今天当然还是在的。你记得先知以利亚，他的时代行出许多很超奇的神迹，这个人好像讲一声天上就会降下火来，再讲一声天上就会降下水来，如果再讲一声天上就不降下水来，好像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控制的一样。当然不是，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先知，可是他会有离世的时候。当他要离世的时候，跟随他的在他手下受教的下一代的先知以利沙紧紧的跟随他，你还记得吗？到后来他看见以利亚被接升天，他喊着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知道有以利亚在，就好像以色列有无数的战车马兵一样。可是以利沙没有停在这里，以利亚被接升天，以利沙没有在下面哭啊，等着什么时候神再兴起像以利亚一样，没有。他送完目送以利亚升天之后，他转身回到约旦河边，拿起以利亚所留下来的外衣，用那个来打水，对约旦河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那也是我们应该说的事情。如果你读到圣经神在古代所做的事，你也可以这样讲，刑罚埃及的神在哪里呢？摩西希望他们百姓能够这样说，你也可以。如果你想到过去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应该记得说，过去施恩的那一位神在哪里呢？我想到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讲过一个有趣的例子。那个时候在永和有一个教会，跟他们有很多的交通，跟他们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把他们教会也取名叫喜安堂。那他们有在我们恩光的表上面，可是他们的带领也许跟我们现在带领不太一样。可是那个时候荣教士还有跟他配搭的林教士，不时的也许一两个月就会去一次那个教会，去那里讲道。荣教士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去那里讲道，知道一个有趣的见证。那里有一个年长的妈妈，有年长的姐妹，她眼睛不好，眼睛特别的不好。有一天在一个聚会里面，她听见有人起来做见证，提到上个礼拜我在聚会当中我得到医治，我忘了是什么疾病得到医治，也许荣教授也没有提，反正我忘记了。反正有别人起来做见证，说他得到医治。这位年长的姊妹听那个见证就很受感动，他就对主说，主，你能够医治他，你也可以医治我的眼睛，对不对？所以就把他手放在他的眼睛上，他就这样祷告。后来他的眼睛完全好了，他去给医生检查，医生看一看说，你这个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神想要我们想到神过去的作为，应该要用在我们今天的。你如果看见神的作为，就应该从那以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应该要刻印在你的心里面的。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像初代的教会彼得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一样，你得救的时候是像他们一样是这样开始救恩之路的。保罗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心里面。保罗讲的不是当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些人在下面看见他，保罗自己也没有看见，他讲的是救恩。他说，你们当时是靠圣灵入门的。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种弟兄姊妹，您是不是入门的时候也是像这样，一起头就真实的遇见主，有圣灵很真实的工作在你身上。 使你可以一起头就经历基督的丰盛，一起头就可以充满了喜乐。像五旬节那天初代教会刚建立的时候，他们喜乐到一个地步，别人以为他们喝醉酒，你记得吧？嗯，我们在这个教会从建立之初，我们就这样子传讲跟带领，期待人是在这里，人可以这样遇见主。我们多年来，并不是每一个来的人都这样遇见主，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们还是这样期待着。事实上我们也常常看见有人是这样遇见主。我想这个教会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建立起来的。许多年来我们都继续的看见有人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清楚得救。我想在很多的教会也是这样，基督的聚会应该是像这样的。我也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人就在聚会里面他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自己一向都不高举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特殊的彰显，我们不太强调这些事。可是多年来还是不时的有人会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聚会当中怎么样遇见主，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有的人说了方言等等。比方我们附近的有一位邻居，他们家族移民在海外，可是如果回到台湾就会来我们这里聚会。他们是在海外信主的，可是回来的时候来我们这里聚会。有一次他告诉我，就是有一次返回台湾在我们这里聚会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也说了方言。我自己很留意这些事，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是继续讲着说人要这样遇见主，我们带领这样形式的聚会，我希望在这里仍然有神真实的荣耀的全能在运行着，人可以真实这样经历圣灵活泼大能的运行。如果你曾经这样起头，就是保罗说的，那么我们就要把起初所听见所看见的要存在心里。对不起，后面的这句话是约翰说的，可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到的话是我们就应该继续的走在圣灵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如果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这就是主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你听过这句话吗？你还记得这句话？这在哪里记得吗？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因为那是我们今年的经文，你一定要记得了，就是我们今年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可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并不是这样开头的，虽然你信得主，你的信仰没有这么扎实的根基，那么先知耶利米的话就是对我们说的，他叫我们来访问古道。你来寻求他，神应许说人寻求神如果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这是圣经很明确讲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对吗？有条件的应许，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个应该是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三节的话，好像如果记得没有错。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三节，我们认真的寻求主，祷告，参加聚会，你直望向神，让你的心来真实的仰望耶稣，望向神，注视他，一直到你带着崇敬爱戴的心望向神， 从那以后你再不能把你的眼目离开神，那个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不是在你遇见特别的事的时候才想到要去祷告去信靠神，而是它成为你生命的核心。那个不是传道人才要过这种生活，那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过的生活，所以基督徒都应该要这样。我想到我牧师的牧师，我们叫他吴老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聚会，发现他们所讲的所带领的那么吸引他，他说他常常聚会结束他就想回到家里面把枕头盖在头上埋在耶稣的里面。有的时候他这样讲，有的时候他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么样听见一些神的话，让他觉得扎心，觉得他需要那些神所要做的工作还不够彰显在他的身上，他会第二天在他的工作上面，他在职场上上班会请一天假，特别用一天好好的祷告寻求主。我们也鼓励你常常这样做，你的老板会找我麻烦。可是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好像我们每一年有你在职场上有一些休假的日子，不要每一次都是休假去玩嘛。你应该有休假去玩的时候，可是应该有的一些时候你就是想要更多的寻求主。我再一次说，这个不是为了做传道人才需要过这样的生活。摩西在这里说，当我们这样好好的寻求神，遵循他的道，这样会使我们胆壮，有胆量，有信心，可以专心去得应许之地为业。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他们要去得应许之地，得迦南地为业，是用来说到在新约时代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他的救恩里面一切的丰盛。摩西在这里接下去他形容这个应许之地怎么样的美丽，怎么样的丰盛。我们来读好吗？生命记十一章第十到十七节。生命记十一章十到十七节，你们很喜欢一起读啊，一起来读吧。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对不起，是我的错，我刚刚怎么直接从十一节读起？陪我再读一次第十节，十到十七节来。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里有勉励也有警戒。你知道摩西在这些篇章里面，大概从生命记第一章到十一章，他的主题就是要提醒他们，他们在旷野漂流了许多年，现在日子够了，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在那里过的生活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要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所以他极力的催促他们，勉励他们，给他们讲应许之地是怎么样的，想要吸引他们认真的寻求，带着一个寻求的心要进到应许之地。可是摩西所形容的那地的美好跟丰盛是必须要把神算进去才有的。我再讲一次，神给我们的救恩，一切的美好跟丰盛 你一定要把神算进去才会有的。嗯，你不要，你的信仰只是有一位神要给我们什么好的东西，你想的都是那个好的东西，所有好的东西都一直要把神算进去才算数的。嗯，简单说，神并没有一起头赐给他们的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盛，神不是用这种方式给他们的。嗯，虽然他们刚进迦南地的时候有一些已经有一些前人辛劳过的出产，无论地里的出产或者一些牲畜在那里，这是圣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别的地方提到的，可是那个并没有丰富到一个地步他们不需要做什么一直都有。你听懂我的意思吗？神给我们的丰盛不是那种给你你就哇好像我生在一个 Bill Gates 的家庭好了，嗯，有无尽的钱财可以使用，神并不是这样的。嗯，他们有让他们进去的时候发现冰箱食物总是充满的，树上总是结着累累的果实，并不是的，神要他们进去的地方他们需要经营，他们需要做一些事，他们需要去栽培与神同工来得着这些产业，所以在这里提到的话就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望着天来做这些事。我们以前的人提到说比方农民是靠天吃饭，现代人会觉得那是以前的人，现代人我们人类有办法想办法管他天怎么样，我们一样可以不这样，不受那个限制，天不下雨我们用别的方式来浇灌我们还是会有水。嗯，可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属天的子民属神的人他们生活的样式就是一个望着天的生活。嗯，这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科技文明不进步所以人只好这样，不，那是神选择的为他的百姓过的生活的方式。嗯，你看神给他们的是迦南地，在那地方叫流乳与蜜美好之地，可是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离开的埃及他们住的地方是在尼罗河三角洲那里，比较起来那里才比较像是丰盛之地，你知道那里种东西很容易种，水的浇灌很方便，用水车打一打水就有了，随时有水。嗯，只要你花一点点小功夫就可以了。可是他们进的迦南地不一样，神说我要按时降秋雨春雨，他们必须靠天吃饭，可是秋雨春雨并不是一定会降下来，因为有条件的，神说如果你们遵行我的道我就按时降秋雨春雨。我不知道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生活，好像比较听起来好像我可能不要信耶稣啊，换另外一个宗教，因为这位神给我们好像不是最理想的。哦，你知道神在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他们缺水他们不要只是想办法用科技文明看看怎么样可以拿到水，在那里他说他们在埃及就过这样的生活，就他们当年能够做的他们用脚打水。你们知道什么叫用脚打水？然后给大家看一些图片，这个是卫星照片哈，尼罗河三角洲，你们知道尼罗河三角洲在哪里？我的那个到哪里去了？用游标帮我们指一下，在这个地方。
边角是尼罗河。
对，现在游标指的地方是尼罗河。你平常看到的地图平面有点不是这样，因为这是在直接在球面上面哈。稍微右边一点那个蓝色那个是红海， 再右边那个也是红海，红海在北边分叉两个，夹着的这个叫做一个半岛，这个叫西奈半岛。这个西奈半岛南端就是今天一般相信西奈山所在的位置。哎，干嘛弄到这里了？好，接下去红海其实一直往南去，哈，出到印度洋吧，印度洋。这里没有，这个地图没有，在右边一点，跨过红海东边这一大块，那个是今天的沙地阿拉伯，叫阿拉圣经里面讲的亚拉伯的旷野。在右边一点就是有名的波斯湾，哈、哦，又和法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从那里出海的。波斯湾再往南就出到阿拉伯海，再往南一点就是印度洋，差不多是这样。如果你知道这些地理的话。在这两条红海北边的分叉，右边那一条，东边那一条，再往北边一点，上面那里，你会看到一个小湖，有没有？那是死海。它的西边的那一小块地，比台湾再小一点点，就是迦南地。你现在看见的左上方这一大片蓝色的，它不是外面的大洋，那是地中海啊。还没一点点概念，我只是顺便给你看这个西边、左边这个是尼罗河三角洲，在那里他们用脚打水。下两张图片，你们在乡下看过这个吗？现在还有人这样打水吗？现在有机器了。这个是一位林静老师他画的，有人以前有人送我一套他的照片，他的画当然是复制品，我觉得很好，我自己又去买了一套。我现在放的这一张是盗版，因为我在网络上抓，他不让我 copy， 我用自己手机照相呢。哎，但是我没有觉得我侵犯版权，因为我买过他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我那一套里面这一张跑到哪里去了，我没有找到，所以我去上网去找了。以前我把它放在我办公室贴在墙上，后来不知道就是这一张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好，我们回到这里来。神不让基督徒生活方式是用脚打水，意思就是我们想办法胜过大自然给我们的限制。我们的力量不应该用在这里，我们的力量应该用在为什么会遇见这些事。因为神很明确的讲，如果你缺水，天空没有降下雨来，用我们今天来讲，你不是因为要种田了，可是在别的方面你觉得你有一个缺乏，也许包括灵性上的缺乏，神很明确的说，如果你遵循神的道，神就会按时降秋雨春雨。这个地方讲秋雨春雨是因为迦南地应许之地，他们的雨季是在秋天到春天之间，差不多十月左右是他们雨季的开始，那个时候葡萄已经收成，水果收成的时候最好不要下雨，对不对？会不甜哈、哦。收成以后才下雨的，那个时候下的雨是为让地土软和，可以开始耕种，种五谷。那这段时间，那五六个月不时的会下雨，让五谷能够长得好。到了二三月，就会下多一点的雨，为了叫谷粒饱满成熟啊。然后三四月的时候是收割的时候，他们收割五谷是在春天的时候，那就是逾越节的节期，就是他们开始逾越节那一天是他们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所以你知道逾越节就是跟主耶稣受难复活有关系的节日，都是在三四月间，对吗？你用这样能够了解，那个是迦南地雨季的要结束的时候，所以秋雨先有才春雨，所以在这里把秋雨写在前面，他们有说春雨秋雨。神很清楚的说，你想要五谷能够长得好，你需要秋雨春雨，可是当你遵循神的道， 神应许一定会降下秋雨春雨，当他们没有的时候，他们应该想的是我们怎么样得罪神，怎么样违背了神，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就是属天子民的样式。你可以选择你想要过什么方式，你自己想办法，可以管他神怎么做，我们自己还是有办法让五谷有水用。人类就是这样弄出他们的科技，对吗？其实那是圣经从很起头就提到的事情。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后面的话，提到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以后，被放逐到各地去，去外面漂流的时候，他也开始有后代。创世纪第四章后面一段，那里提到他造了他的，用他儿子的名字造了一座城叫以诺，这不是那个与神同行的以诺，是该隐的儿子。那之后一代传一代，传到第七代的时候，到了一个人叫拉麦。拉麦的几个儿子，拉麦是古代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人，他生的几个儿子也都很有才干。他们一个是住帐篷做牧养工作的人的祖师，一个是音乐上的一个祖师，另外一个是做铜铁利器，这些都是古代需要用到的东西。可是这一章最末了提到另外一个路线，亚当夏娃在他的儿子亚伯被该隐杀了以后，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对吗？这里提到关于赛特，说赛特后来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这句话大家一起读，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纪第四章后面这一大段，我觉得神有意叫我们做一个比较，一边是该隐的后代，一边是赛特的后代。我再一次问大家，你觉得哪一边比较好？那个科技文明做得好的比较好，还是求告神的名字？求告神的名字干什么啦？我也求告过，他又没有马上叫我什么问题都解决。可是那就是神的古道，神不在意人怎么样说他，他也不因为人是这样想的就快一点做很多事，让人觉得说这条路比较好。神并不这样，他要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叫我们学习用信心知道，如果那是神的路，神的路定规是好的，即使现在不是立刻看出是这样，对吗？我们应该认识我们是像这样的子民。保罗说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所以我们应该望向天而不是望下地。那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这个地位。当你得救恩的时候，与主同时同复活，还要加上一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让我们学习靠天的，用天的法则来行事为人，凡事都要让神参与在其中，让神做主做王。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讲让神介入，要走在神的道路里面，那么你世上的各样的需要都会加给你的。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话，我们以前用一种上帝造的动物来形容这种生活，就是像鹰一样。鹰有一个特点，他们发现鹰常常可以飞在空中飞很久。为什么它能飞很久呢？你知道鹰是所有的鸟类里面可能是最重的其中一种鸟类，因为很躯体很大，怎么有办法飞在空中很久呢？他们说那是因为鹰很晓得怎么样趁着气流来飞翔，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如果你在外面观察过一只鹰在空中飞， 你差不多会想着，他好像满脑子想着一件事，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尽量不要拍翅膀，能够飞久一点。因为他想办法扇几下翅膀，然后就把翅膀张开来，不要扇，不要扇就休息嘛，就没有再用力，然后趁着气流怎么样继续飞。如果后来好像要失速了，快要往下滑了，他不得已的时候再扇几下翅膀，只要稳住了，他就马上又停下来。我看过有的鹰这样拍几下停下来，才没两秒钟就需要再拍两下，还是停下来。他们总不会说哎呀继续拍吧，就一定都不会掉下去，他们不这样。好像他心里面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尽量少拍翅膀而能够继续的飞。有人用这种方式讲说，我们基督徒就像一个鹰式圣徒。事实上圣经有好几次用鹰来讲到神的儿女应该是像这样。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鹰在空中飞翔的时候，他们专注于一件事，就是调整它羽毛的角度，为了要趁着气流。你知道鹰跟鸡不一样，它有很多羽毛的层次。这里放了一个鹰的，哎呀，多的羽毛的层次。事实上今天的飞机能够浮潜能够飞，跟是跟鹰学的啦。飞机有副翼、襟翼，那些都是在起飞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飞机翅膀后方会降下一点东西，对不对？来增加风的阻力，在那里风的速度慢一点，根据我们物理上的一个定律，那里的压力会高一点，所以有一个上浮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容。你平常遇见生活上的难处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努力的拍翅膀，还是像鹰一样望着天，趁着气流？讲的就是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怎么样让圣灵来运行，我们怎么样可以趁着圣灵的气流往上走，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已经听迷糊了吗？听懂我的意思吗？大家试试看，学习这些事，调整羽毛的角度。我不太晓得怎么样教人家怎么调整羽毛的角度，可是我想跟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言语有关。有的时候你改个口，转个念，你就会发现哎，你用不一样的态度在面对你的人生，很可能你就发现你不需要搅在那些难处里面，你可以望向神，直望向神，让他来扶持我们。我们可以趁着气流，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为了这个，我们学习等候神，学习在聚会当中有一点安静的时间。等候神不是只用安静来定义的，那是我们全人全生活的样式，是一个带着这样全心依靠神的态度。我刚刚这样讲，不是我反对物质文明，他们发明的东西我们也在用，也许我们中间也有的人觉得主带领他们在跟这个相关的行业上面，神也按着人类怎么样走向继续带领我们。可是无论有多少物质文明的成就在我们的四周，我们都要记得属天子民应该是像这样的。用一件事情查验一下自己，一旦无论在媒体上报道或者你自己知道这种物质文明出了一点差错，比方说环境会被破坏，有一天会有什么样的危机，你就跟着大家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那就表示你不是属天的子民。属天的子民既然望天吃饭，你管他人类科技弄出什么成就或者弄出什么毛病来，我们都一样，我们的道路是稳固的，因为信靠神，对不对？那天如果埃及的那些灌溉的渠道出了大状况，你就跟着埃及人一起哭泣吗？你不需要，因为你本来就不靠水车打水来进水的。即使你是这样在做，但是你真正的依靠不是这个，你只要遵循神的道，神不会叫你缺乏，这是圣经应许的，这就是属天的道路。我这样讲你清楚吗？ 所以摩西形容那个应许之地，说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然后形容说我们不像在埃及的时候用脚浇灌一样。现在也许你会考虑选择神这一条道路，而不要选择在埃及那种生活。可是因为人类一直都会想办法要人定胜天，要胜过这些，不要变成很没把握的靠天吃饭。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不专注在遵守神的道，所以他们觉得靠天吃饭是很没有把握的事，所以他们发明许多东西，人类变成很有成就，觉得很多大自然会有的缺点我们都可以尽量去胜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生活在蛮舒适的环境里面，可是那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样式，所以他有时候允许我们遇见一点挫折，遇见一点苦难，这样你才会想起人类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照顾周全我们所有的生命，对吗？我们就会更多的来信靠主。所以就像十七世纪英国一位牧师讲得很好，他说有的时候神叫我们遇见这些苦难这些事，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因为此生过得太舒服了，以为那就是天堂在地上开始，而且好像是人类建造出来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的自然科学文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迈进，到一个地步，人类发现他们可以活在一种比过去的世代舒服得多的生活。他们慢慢在西方世界，他们觉得很可能圣经讲的天堂就是像这样，那只是一个表号的说法，而且那个天堂是人类文明造成的。所以在西方世界弥漫着骄傲的气氛，那是自由神学兴起的非常好的温床。人类不再管超自然的事，不再管神的事，想办法都用自然来解释，因为在自然方面我们的成就有那么巨大的成就。有的人觉得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神在二十世纪一起头就让人类遇见一个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事，一个大的战争，我们称它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有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至少有两个很大的灾害，都是人类文明遇到很大的考验，一个就是流感的流行。这个有的人不太知道，要有大流感的时候，人类有时候才会回想到那个时代。据说在那一次的全球性的流感的流行，人类大概死了的人数是以千万来计的，也差不多在两次的大战之间，有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经济大恐慌。我不要多讲这些事，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神需要这样使人降卑，他看着人类发展文明，他通常不干预的，有时候还会加上助力，可是他还是希望人类在这里面能够认识依靠他。所以神自己创造也是这样，他并不是一起走给我们一个很糟糕的世界好叫我们抓住他，他给我们很好的世界，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丰富的时候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如果你不愿意，神说那我就叫你在赤路饥荒缺乏的情况里面去侍奉外邦的神外邦人，所以他让他们被巴比伦掳去，就是这样。所以那是神的法则，尽量要赐福给我们，但是希望你不要依靠那些而依靠神。有的时候神会做一件事，把我们的巢窝给拆掉，就是你觉得安逸生活的凭据。也许你可以看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开头那几节，那你再一次提到古道，那说神要成就古时所定的。第一节后面说要成就你古时所定的，定什么呢？ 我们提到这个都很希望定说啊，我们台北市是要成为神做工的基础啊，这是神的命定啊。在这里先知讲的命定完全两码子事，他说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那是在说什么呢？神拆毁这些，好叫人找到神自己做他的避难所。在那个之前，以赛亚书十六章开头几节提到摩亚，那是一个外邦人，对吗？以赛亚书十六章二到五节，那里提到摩亚，圣经里面提到摩亚常常都是负面的东西，在这里提了一点正面的东西，也预告了有一天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他说摩亚的居民好像游飞的鸟，拆窝的雏。拆窝的雏就是你可以安逸的地方没有了，嗯，求你献谋略。在那个时候人才会这样祷告，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命。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后面这句话一起读，至于摩亚，求你做他的隐秘处。也许有的时候你需要这样祷告，想到自己我们雅各软弱，怎么能够站得住呢？求你做他的隐秘处。神想要我们这样，如果你不能在丰富喜乐的时候全心这样信靠神，神有的时候就允许我们窝被拆掉，一些难处，好叫我们在缺乏、赤露、饥饿当中，我们才会醒悟过来。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可能看过不少大自然的景象，在生命记三十二章，我们今天不要太多的看，可是以前我们讲过好几次，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那里，他提到鹰会这样做，他会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接取雏鹰背在背上。那是在讲什么呢？鹰知道怎么样在高处搭它的巢窝，然后在那边产，鹰是产卵生出雏鹰来的吧，哦，然后小鹰在长大的过程，妈妈会去叼食物来给它吃，到了一个地步，那些小鹰逐渐长大，他们觉得在那里很好，在这山上很好，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起留在这里就好了。可是神有另外的想法，他一定要学会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就想办法要他们去学飞。鹰当然不要，在这里多好，干嘛要我自己去找食物，妈妈就会叼食物来。母鹰没有办法，只好用翅膀拍它，哇，那个鹰就紧紧抓住，他们最先用的他们身上的东西就是他们爪，抓住那个东西。你不是也是这样吗？你说我常常抓不住神，你可很知道怎么样抓住自己安逸的环境，所以老鹰没有办法，他就开始拆自己建造的雏窝，把一根大的树枝拆掉，那个巢窝就开始地震，再拆掉一根，那些小鹰开始尖叫，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你不爱我们吗？你是不是这样跟神讲的？当你被拆除窝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跟神讲的？后来当然，那个母鹰如果爱他的小孩，一定会继续拆的。后来他就只好掉下去了。母鹰是要害你吗？当然不是。他很警醒，然后掉下去以后，他非常警醒的看鹰掉下去，他会开始做什么事？啊，拍翅膀？才不会的，他先尖叫。你先尖叫的不是吗？后来发现尖叫没有用，才开始拍翅膀。他一起都拍翅膀，一定没有办法立刻拍得好。可是母鹰不会害他，飞到他下面接取雏鹰。摩西说：“这样，神也是这样 独自引导他的百姓。神就是这样对待你的，一定要认识神的这样的作为，那是神的古道，对吗？嗯，一次又一次，鹰就会学会飞。嗯，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25章提到，神让他们的居所变成荒堆之后，后来他们才会惊艳到，在以赛亚书25章6到8节提到，神在其中摆设丰盛的宴席，满水的肥甘，而且他们要除去蒙脸的帕子，他们将要面对面看见神，还要除去死亡，嗯，有一个超凡的生命。嗯，对我们也是这样。嗯，我们还有最后一段要讲，我们很简单的提到，来，我们来读《生命记》11章18到21节，一起来，《生命记》11章，嗯，我的留在腋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所以神要他们留意神的道，如果一个人遵行神的道，他们就会经历神的作为。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更好的遵行神的道呢？他要他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留在意中。我想的意思就是全心全意的浸淫在神的话语里面，系在手上为记号，意思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想着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嗯，系在额上为经文，今天犹太人还常常这样做，可是神的目的当然不是只是外面做一个盒子系在上面，而是说你要把神的道放在你的头脑心思意念里面，写在房屋的门框门楣上面。我想的意思，你出入都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昼夜思想，对吗？我们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应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的存在心里面，也要放在口中传到下一代。你在家里，你行路，你躺卧，你起来，都要谈论，这是神的古道。中世纪的修道士常常过这样的生活，他们醒着的时间有超过一半都是这样读默想吟咏神的话。我们也应该这样尽量的这样做。嗯，所以神的道会成为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心里的意念的一个范围，好像我们无论想到什么说什么话，神的道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儿女应该是过这样的生活的。摩西说，如果是这样，他们能够胜过世界，能够得应许之地为业，在其中享受丰富跟安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只随从世界的潮流，他们追随心灵摩登的事情，他们会失去神所应许的产业。神要叫他们守住古道。嗯，为了这个，神做了不止一种安排，其中一个就是叫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以后要做一件事。在神预先知道在那里会有两座山，那两座山很接近，就是一个山谷，两座山面对面，那座山一个叫以巴路山，一个叫做基利新山。今天你的周报上面的图就是那个这两座山的照片。他们要在山谷上面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两边面对面，一边宣告圣经里面他们摩西五经律法里面祝福的话，一边宣告咒诅的话，为了要叫他们纪念，要叫他们记得，那就是生命记里面的内容，对吗？嗯，也是神今天要继续要我们这样做的。这是神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的目的，免得他们在安逸当中 以为这就是永恒，而能够起来要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也为了这个他们就会愿意遵守神的道。我们下一次我讲这个是在春令营上面，我有三篇信息，我要在经文上稍微回到生命记第八章多一点讲关于在旷野神所要做的工作。为了让他们记得我们的目标是奔向应许之地，后来在大卫的诗篇里面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奔向应许之地，叫做奔向锡安，对吧？请大家唱一首 Isaac Watts 写的诗歌，宣道诗250首，就是被称为英文圣经圣诗之父的以撒华之写的《往天行走》250首。